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海军称正在南中国海训练的一架 F-35C 型战机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发生意外，导致飞行员和航母甲板上多名军人受伤。中国官方传媒以航母来南海原要发生事故描述这一次事件。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一1月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隶属航母第二航空大队的这架 F-35C 型战机当日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发生意外，飞行员安全弹出机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七名水兵受伤，其中三个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间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聲明未有講明發生事故的原因以及那架 F-35C 型戰機的情況，但表示海軍正在對事件展開調查。
由於有關烏克蘭局勢談判未獲突破，俄烏邊境仍然戰雲密布，俄軍隨時可能揮軍入侵烏克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星期一1月24日表示，將會下令更多部隊進入待命狀態，同時向東歐國家增派艦艇和戰機。北约表示正在向波罗的海地区增派兵力强化威慑，丹麦向立陶宛增派一艘护卫舰以及 F-16 战机，西班牙向保加利亚增派军舰并且可能增派战机，而法国则已经做好向保加利亚出兵的准备。同时爱尔兰宣布，由于俄国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箭在弦上，因此俄罗斯原定在爱尔兰外海举行的军事演习已经不受欢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和防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将对我们安全环境的任何恶化作出回应，包括通过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卫。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二1月25号启程前往洪都拉斯出席该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就职典礼，并期望巩固有可能新变的官方关系，预计他会有机会在出席活动期间以及在途中停靠美国加州期间与美国高层互动。赖清德在登机之前发表讲话时说，台湾与洪都拉斯官方关系能够持续到今日来之不易，多年来我们互相扶持，一起走过威胁利诱艰辛岁月，邦谊密切友好，这次我们不畏惧疫情前往祝贺，亦正足以代表台湾珍惜两国邦谊，台湾支持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在去年11月份的大选中赢得胜利，将会星期四宣誓成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他在竞选中曾经讲过，如果当选，他领导的政府会转移承认北京，并终止与台湾的正式邦交关系。他的一名亲密助手前央行行长洛埃后来说，最终决定尚未作出，并将取决对于各方面利益的权衡，包括考虑美国的态度以及可能对红美双边关系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说，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年，他呼吁各个国家共同终止这一场全球疫情。谭德赛在德国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不能够让他继续拖延在恐慌和忽视之间徘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主任克鲁格星期日对法新社说，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可能令到欧洲接近某种疫情的最后阶段，他预计六成的欧洲人到了三月份将会感染奥密克戎病毒。克鲁格说，由于疫苗或民众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后会出现全球免疫，同时降低季节性。他同時警告說，我們預計新冠病毒會在一段沉默期之後可能在年底回來，但回來的不一定是大流行病。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佛契亦對美國廣播公司本星期節目說，美國的奧密克戎病例已經開始下降。他說，事情看來不錯的，
我唔想過於自信，但新冠病例數量下降係朝住正確嘅方向去發展。北京地方政府星期日報告連續第七日發現咗新增新冠病例，此時距離冬奧會開幕仲有幾日嘅時間。北京附近嘅省份亦都報告新增病例。近年嚟與北京關係鬧得相當不愉快嘅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今年元旦之後突然發現，原先在中國微信平台上開設的一個帳號突然被人接管，而澳大利亞一位國會議員星期一1月24日則指責中國領導人通過關閉莫里森的微信帳號去干預澳大利亞選舉政治。根據悉尼每日電訊報的最初報導，莫里森的微信帳號擁有76000個粉絲，這個帳號用於發布莫里森的相關活動與講話內容，並與同樣使用微信的澳大利亞華人進行互動。但是這個月較早時候，莫里森的這個微信帳戶突然被更改名稱為一個給予澳大利亞華人提供生活資訊的帳號，名為澳華新生活。莫里森的照片被移除，但是莫里森政府卻並未受到任何關於這件事的通知。美聯社曾經聯絡莫里森的辦公室尋求評論，但是遭到婉拒。擁有微信社交媒體平台的騰訊公司在回應美聯社的查詢時表示，就莫里森的帳號而言，未有證據顯示出發生了黑客或者第三方入侵的情況。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主辦方負責人說，歡迎球迷穿著印有彭帥在哪一度的衣服去觀看比賽，前提是他們不會影響到比賽的進行，亦都不影響他人觀賞比賽。此前賽場工作人員要求球迷脫去相關的 T 恤的做法，引發了包括一些知名網球明星在內的很多人的質疑和批評。中國網球明星彭帥去年11月份在微博上披露自己曾經與一名中國高官發生性關係，之後博文就被刪除，自己不再公開露面，當局亦都屏蔽了任何有關他的討論，包括他的名字和網球都成為敏感詞，並引發外界對他的人身安危的嚴重擔憂。澳大利亞網球協會首席執行官克雷格提列星期二1月25日在接受路透社電話採訪時說，球迷穿著支持彭帥的衣服觀看比賽本身不會有問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超過兩年，12月底出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演變成為第五波的疫情。香港政府再收緊社交距離等防疫的措施，社會上掀起應否放棄清零政策，是採取與病毒共存等的討論。民主黨在星期二公布一項的民意調查顯示，65%的受訪者贊成香港應該就與病毒共存策略是做準備，比兩個月前增加了23%。另外有80%受訪者認為應該額外懲處出席白人生日派對的港府官員。民主黨分析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出現抗疫疲勞，亦都對高官沒有遵守防疫規定非常不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多个国家在民众疫苗接种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已经放弃大规模封城等病毒清零措施，改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复社会正常运作。香港12月底出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演變成第五波疫情。港府1月初再收緊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包括公眾地方不能夠多過四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廳食肆禁晚市堂食和健身室、美容院、補習班等場所的停業令，將會維持到下個星期四，即是2月3日農曆年初三。而且因應目前的疫情發展，估計下個星期五，即是2月4日農曆年初四放寬防疫措施的機會不大。香港市民連續第三年在疫情下度過農曆新年，而且防疫限聚措施又再翻到兩年前第一、二波疫情新冠病毒對人體殺傷力最嚴重的階段，社會上掀起應不應該放棄清零、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等的討論。民主黨星期二即是1月25日召開記者會， 公布一项针对政府防疫抗疫政策的民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1月14至23号进行，以电话语音随机抽样方式访问了603名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有 65% 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比两个月前的 42% 赞成增加了23个百分点。另外有 21% 的市民认为不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比两个月前的 35% 减少了14个百分点。調查顯示，當受訪者被問到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下無可避免會增加確診宗數，你認為可以接受的每日平均確診宗數是幾多？分別有 30% 和 35% 的受訪者表示可以接受每日最多1000宗和最多10000宗，比兩個月前的同類調查分別增加了13和23個百分點。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市民接受与病毒共存策略下每日确诊宗数最多1000宗和最多10000宗的比例都大幅增加。他估计是由于香港人接触外国的新闻越来越多，对于 Omicron 病毒的严重程度以及对其他国家民众的影响，认为香港继续清零政策是徒劳无功。
因為呢幾日其實同啲街坊傾偈，咁有時候我哋落區同啲街坊傾偈，大家都係話喺邊有得撳啊，點樣清零啊，係唔會清到嘅喎，即係徒勞無功嘅喎，即係係一種咁樣嘅情緒嚟。當個病毒嗰個傳染度係咁快咁強嘅時候咧，大家更加會覺得咧，你要去嘗試去清零咧，其實呢件事係一件唔係可以好有效地去做到嘅事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點解會有一種咁比較強或者比較大的轉變，就是啲人會越嚟越接受一種與病毒共存，並且是一個比較高的確診宗數，大家都接受到咧。我諗呢一啲咁樣嘅生活經驗咧，都係一啲嘅原因啦。但係好老實說，我哋會相信咧，即係呢啲純粹靠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經驗，然之後去判斷咧，其實係一啲好唔穩妥嘅嘢嚟嘅。但好可惜就係我哋喺而家過去呢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政府喺一啲病毒資訊嘅公佈上面咧，係個透明度係越嚟越低嘅。
记者问及香港市民在两个月之间赞成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的比率大幅增加23个百分点，是不是反映市民已经出现抗疫疲劳？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市民出现抗疫疲劳已经一段时间，尤其有专家估计 Omicron 病毒的传染力非常高，甚至大家戴着口罩擦身而过相遇九秒都可能被传染的话，会令市民更加觉得要完全防范几乎是没有可能。
对于市民来讲，就是当一个病毒你去讲到相遇九秒戴住口罩都会中嘅时候，咁我日日喺度同人搭车搭地铁搭巴士咁样，好似已经系一种即系你要我去防疫系一件不可能嘅事情。即系我觉得呢、這、一个我希望即系政府特别一啲佢哋嘅专家顾问都可以同市民去老实讲，即系如果其实你真系根本系冇得防嘅，咁你不如就話俾市民知，其實真係冇得防。即係你打完針，你戴曬口罩，只要相遇九秒都會中。咁你好難說服到人話，我要好努力去做好曬其他防疫嘅工作。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令人都好多憂慮，好多產生咗好多焦慮嘅一個咁嘅情況。
罗建熙表示，之前有专家提及香港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是香港达到70%接种率之后防疫措施仍然没有放宽。他呼吁防疫专家就 Omicron 病毒的传染力、对人体的伤害、重症率、疫苗的保护作用等实质资讯多作解说，以免令市民觉得连专家都前言不对后语，对专家的意见都失去信心。
市民是因为这样而不相信专家，即我觉得科学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係一啲科學權威出嚟，佢哋去講一啲唔同嘅嘢嘅時候，佢都要同市民有一個責任，係講得清楚究竟中間有啲咩轉變呢，究竟佢哋點樣看待唔同嘅病毒呢。咁正如頭先我哋一路提嘅就係、個病毒嘅轉變 Delta 同 Omicron 同可能原生嘅病毒，咁有一啲唔同嘅有啲咁大嘅分別嘅時候，咁我哋處理嘅方法係咪會有一啲喺科學上應該係有啲唔同呢？點解出面嘅科學家嘅想法同香港嘅科學家嘅想法又有啲差異呢？咁我覺得呢啲地方都係即係香港係一個資訊好流通嘅地方嚟嘅，即係我哋係好容易接觸到外國嘅資訊，即係世衛講啲咩，或者唔同嘅地方佢哋嘅專家講啲咩，南非嘅專家講啲咩，荷蘭嘅專家講啲咩，其實大家係好容易揾到嘅。咁所以你唔能夠就以為我係香港嘅專家，所以咧你就要聽我講，我呢一種係行唔通。
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全球多国的防疫政策都是萝卜与大棒并行，好像只有香港的防疫政策是长期在清零政策之下，只有大棒从来没有萝卜。他认为这些都是导致香港人抗疫疲劳的主要原因。
我想全球都是萝卜和大棒，但是看来香港呢，特別是行了一個絕對清零個或者一個即係清零的政策長期咧，香港人只係看到大棒，從來沒有看過蘿蔔，冇睇過誘因。有啲個案亦都有啲醫生，包括係可能食衞局佢哋講法就係、接種咗你係就係令到你更加自由、更加無助，但係睇唔到，即係你見到接種完喺香港其實都係冇差別，都係夜晚都係冇糖食啊等等。
同宣誓飲茶冇得飲。
咁係，即係連呢啲誘因都冇咁。有可能不疲勞咩？係啊，即係真係咁樣係真係係好咩？咁我唔覺得啦。咁我諗，所以點解話係真係有啲即係真真正正嘅蘿蔔可以俾到翻即係香港人有啲誘因去做，回復翻一啲相對嘅正常嘅生活，多啲嘅自由。
袁海文呼籲港府考慮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尤其是過分嚴苛、不合比例的防疫措施。佢認為咁樣先至會提升市民防疫嘅意志。港區人大代表洪維民一月初在香港疫情升溫之際，沒有遵從當局防疫呼籲，減少大型聚會，仍然舉辦超過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對，引致13名出席紅門宴的官員和20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和廉政專員白允陸等，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竹篙灣隔離營和居家隔離檢疫。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會見傳媒的時候表示，她已經要求徐英偉繼續休假至到農曆新年之後，有關官員出席生日會的調查亦都已經進入尾聲，希望在農曆新年之前向社會交代。民主党的调查显示，受访者被问到你认为出席人大代表洪维民生日派对又无数安心出行等违规事项官员，除了罚款之外，应不应该有其他额外惩处？结果发现有67%的市民认为相关官员除了罚款之外应该有其他额外惩处。如果撇除无意见的受访者，有超过80%市民认为违规官员应该有额外惩处。罗建熙表示，结果反映市民对高官出席大型生日派对事件感到非常不满，更加认为部分高官没有遵守防疫规定是非常离谱。特首林鄭月娥必須對相關官員作出嚴厲懲處，否則政府公信力會進一步被削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1月20日，法國議會下議院通過決議，指控中國當局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人犯有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並且呼籲法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和外交政策當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必要措施，保護這個少數民族。英國議會的下議院和荷蘭、加拿大議會去年都通過類似的指控中國當局踐踏維吾爾族基本人權的決議。國際社會對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問題的關注，一方面是基於受害者的證言， 另一方面就是基于对泄露到外界的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的研究。德国的研究者郑国恩就是这方面的著名研究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就专访了学者郑国恩，谈到习近平在新疆的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人实行的种种违反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准则的做法的了解的增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同时来自外界的这种批评也引发了中国当局做出更多的违反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准则的举动，从而进一步向全世界展示了批评者对他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据路透社1月19日的报道，在一次视频新闻发布会上面，被问到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在运动会期间就人权问题发表言论的问题的时候，北京2022年冬奥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华，他相信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言论会受到保护，而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尤其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言行，亦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一些批评者认为，中国有关表达自由的法律极其模糊，可以被中国当局任意解释，因此啲人发表任何不受中国当局喜欢的言论都可以受到惩罚。如今中国当局正是将佢限制中国人表达自由的做法推广到国际社会，而舒扬的话显然是中国当局威胁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外国运动员不要批评中国当局，尤其是不要批评中国当局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面的人权纪录。批评者说，自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全面接掌中国党政军最高权力以来，中国当局开始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进行全面的镇压和压制，其中包括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语言、生育，对维吾尔族实行涉及人数数以百万计的大规模的监禁。中国问题观察家说，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各级政府以及各行各业一切必须听命于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中国中央政府以及新疆地方政府采取这些限制和镇压措施是按照习近平的指令办的，但是中国当局经常和中国公众以及国际社会玩捉迷藏的游戏，隐藏习近平对诸多重大问题的具体指令。例如在后来造成全球性的至今不见尽头的大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出现的初期，习近平就声言他对中国的防疫抗疫行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并且早在2020年1月7日就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但直到今日全中国和全世界仍然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的具体指示，以及中国当局一开始坚决隐瞒疫情在全国范围公开惩戒，只是和同行的医生朋友私下谈论疫情的武汉医生李文亮是否属于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观察家又说，在对新疆维吾尔族实行镇压的问题上面，习近平同他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亦都是长期同中国公众同国际社会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拒绝公布习近平对新疆问题的具体指示。但是随着近年来包含习近平有关新疆问题的讲话的中共内部文件泄露到外界，啲人对习近平对新疆问题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亦都有了更清楚的具体的认识和理解。似在英国的调查，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以及这种侵犯是否构成种族灭绝问题的人民法庭维吾尔法庭去年11月将早些时候从中国泄露出来的将近400页的内部文件，简称新疆文件的复制件，在网上公布，受维吾尔法庭的委托，德国学者郑国恩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查证研究，判定这些文件和《纽约时报》2019年11月所报道的中国外泄文件是同一批文件。郑国恩在他2021年12月13日更新的研究报告之中指出，《纽约时报》先前只是发表了那些内部文件的一小部分，维吾尔法庭公布那些文件的复制件就是第一次将那些文件全部投放到人人可见和可用的公共领域，从而使世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本人同新疆推行的嚴酷鎮壓政策的直接聯繫。例如《紐約時報》2019年11月的報導，在描述新疆當局推行的南竹南部大規模監禁的時候，說先前的 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将习近平的讲话分发给官员，敦促他们应收尽收。郑国恩指出，《纽约时报》并没有提到习近平本人2014年就在他的讲话之中发出了非常相似的指令，就是该捉的捉，该判的判。维吾尔法庭公布的那些中共内部文件即新疆文件，包含习近平的四篇讲话全文。习近平在那些讲话之中就新疆问题做出了外界先前所不知道的很多具体的指示。新疆文件的主要研究者郑国恩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新疆文件和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以及习近平的关系及责任问题发表的他的见解。郑国恩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郑国恩话，对中国公众和全世界来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新疆问题的讲话被泄露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internal speeches is that they show how Xi Jinping himself placed a very strong emphasis onsevere cracking down on so-called extremism。
郑国恩回答话，这些内部讲话的意义是在于他们显示了习近平本人是如何强调要严厉镇压所谓的极端主义，而习近平自己也说这种极端主义涉及日常生活之中的宗教，譬如涉及分丧和日常祈祷等的社会仪式的宗教。习近平已经将这些活动视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干预。从他所讲的很多其他的话来到看，啲人睇到他用了一些措辞很强硬的表达方式，要求新疆政府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的反抗以进行所谓的维稳，打击在新疆出现的对中共的任何反对的力量。他又谈到需要严密控制社会，新疆后来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可以追根溯源追到习近平所讲的话，例如该捉的捉，该判的判，决不能有法外之人。虽然他所指的这些判刑和监禁理应是非法的，但这些一切后来就变成了大规模的监禁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又问习近平在2014年到新疆视察的时候发表了三篇讲话，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2016年在转发这些讲话的时候规定，此文件是省军绝密级文件，可传达至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请指定专人严格保管，不准复制、回编，不准转发、摘发、抄录文件内容，不准个人私自流传，不准擅自扩大阅读传达范围，不准擅自销毁。这样他们应当如何恰当地理解或者解释这种绝密呢？
Basically, this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what was classified as a top secret speech. In fact, three top secret speeches made by Xinjiang.
郑国恩回答说，这些话是指当局分发的这些绝密讲话都是习近平在2014年访问新疆的时候所做的三次讲话，这些要求保密的指令和那些处理高度机密的政府材料是一致的。这种要求严格保密的指令意味着新疆政府是在这里冒险将这些讲话分发到远一级。在一般情况之下，这样的讲话只是分发到高一级的政府机关，譬如自治区级或省级。新疆政府甘冒风险采取这种行动，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用习近平所讲的话，用习近平所用来为严厉镇压作辩护的措辞来到统一干部官员的思想。这些官员受到胁迫，毫无保留地全面执行那些镇压措施，但是他们是冒了险。习近平的讲话确实是被泄露了给外界，那些保密的规定本来就是要预防这种事情发生的。他们在其他的新疆政府内部材料之中也都发现类似的保密规定，譬如陈全国一次讲话被标记为内部资料不得网络分发，不能通过 QQ、微信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因为它是内部的资料。涉及习近平讲话的高度保密规定，意味着习近平的讲话不是给公众看的，而是为了在内部使到党的战略整齐一致。这种战略给了公众看到的一面只是说 呢啲係黨中央同習總書記關於治理新疆嘅偉大戰略嘅部署。呢啲政策非常好，大家必須執行。新疆後嚟發生嘅幾乎所有嘅事情，都係以習近平同中央政府名義做嘅。美國之音記者又問，頗有一啲中國人同外國人話，習近平唔應當為新疆發生嘅嗰啲可怕嘅事情負責，應該負責嘅係地方官員，係佢哋錯誤咁樣執行咗習近平總書記嘅指示。咁鄭國恩，你認為呢種講法有幾成立呢，或者係幾不成立呢？鄭國恩回答話，首先習近平發表講話之後，新疆實行嘅嗰啲政策都係以習近平嘅名義進行嘅。當然目前好清楚嘅就係，例如冇習近平嘅知情或者某種方式嘅批准，新疆政府就不可能以習近平嘅名義執行呢啲壓迫性嘅嚴厲嘅政策。他實際上仲認為，在新疆使到再教育營合法化或者實際合法化的有關剷除極端主義的規定，是通過同中央政府密切協商制定的。他的研究論文去年9月做出了這樣的報告，後來這些報告也提交給了維吾爾法庭的第二次聽證會。目前這個新疆文件提供了迄今為止的最好的論據，那個就是習近平發表了多次的講話，那些講話和後來新疆地區實行的種種措施高度吻合，有了這樣的新的證據，說新疆發生的壞事應當由新疆地方官員負責，這種講法是成問題的。因為目前很清楚，這些如此重要的措施肯定是得到了北京的同意，或者至少事後的同意。在這一方面，余正昇的講話也非常有趣，他在2014年5月底發表了講話，你假如是讀余正昇的講話，你會非常明顯地看到他是如何談論需要詳細執行習近平所講的一切，以及中央政府所下達的有關新疆的命令。余正昇在他的通篇講話之中所用的措辭非常引人注目，他的講話不像習近平的講話那麼長，他所強調的政策落實和根據中央政府指令而要完成的經濟發展目標都是和習近平的講話密切相聯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的報導。
北京冬奥会举行在即，京津地区的地铁站名焕然一新，英语翻译几乎全部消失，代之以汉语拼音。各个地铁站使用了40年的英文的站，一律是以拼音所取代，甚至标志方位东南西北亦都全部是变成拼音。到底在习近平时代的去英语化是文化自信，定是夜郎自大呢？评论家有什么看法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去英文化的趋势不单止表现在直观的街区景观的名称上，而且亦都反映在文化教育的体制中。去年两会期间，有官员建议不要再将英语列为高考必考、义务教育必修的课程。结果去年九月，教育部就在上海试点取消了小学生的英语考试。雷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认为，边开奥运会边取消英文，显示出中共的虚伪性。就好像中共抵制洋节，却亦都庆祝元旦一样，抵制英文使用拼音，亦都只能是半截子功夫。因为设计拼音的最初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汉字西化、去英文化。更加嚴重的後果就是學英語會成為中國權貴階層的特權，普通民眾將會被剝奪學外語的權利。長平分析說，
這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夢意識形態泛化的一種結果。正如吳強博士剛才指出，這個中國一邊在這個辦奧運會，一邊在減少這個城市裡的英语标识。
长平说，这个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梦意识形态泛化的一种结果。中国一边在办紧奥运会，一边就在减少城市里面的英语标示，它有着内在的矛盾，甚至是虚伪性的。除此之外，它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正如中国一边抵制洋节，一边又过元旦节、五一节一样，用漢語拼音替代英語，亦都係一種半截子功夫。 大家知道漢語拼音是一種以拉丁字母作為方案的，是早期從20年代到50年代中國一批學者主張漢字拉丁化的妥協。簡單去講呢，它就是漢字西化的一部分。其次，習近平讀書的時候大量書籍大多數亦都是西方著作，難道他以為那些書都是漢字寫成的嗎？或者他以為那些翻譯家都不學外語的嗎？第三，重要就是這將會剝奪普通老百姓的學習權利，學英語成為權貴階層的特權。即使在文革這樣的極端環境之下，權貴階層亦都沒有放棄到學外語的，紅二代當中的不少人還被直接送到去英美國家學習和成長。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好像是紅房這樣的名人，其實送出去讀書和成長的紅二代是非常多的，它是一個系統性的特權。政治學博士獨立時評人吳強分析了去英文化的兩個原因，其中就包含著中共意識形態上反美主義的考慮，亦都是對改革開放一個歷史階段的否定。吳強分析說，
第一個原因實際上是常平刚才所说的一个反美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反美主义考量，刻意的在降低英文的分量，而且是反美主义考量，还不是说精英化的考量，一个平民化教育的考量，我相信主要还是反美主义考量。
吴强说，第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上去反美主义考虑的，刻意去降低英文的分量，而且是反美的考量，还不是精英化的考量，一个平民化教育的考量，我相信還是反美主義考量。因為同時我們看到在過去半年，我能夠看到突然增加的廣告，各個大學增加德語教師，大量招募德語教師，其實是我們特別敏感，真是有點像50年代當時大學裡面減少英文教育，然後就增加很多俄語教學，有點類似這樣的一種所謂的脫美入歐的趨勢，好像50年代的脫英入蘇的趨勢。這個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除了反美主義，整個減少這些英文的比例，我相信是跟現在意識形態上一個去改革開放有關係的。換句話來說，英文在中國譬如在公共標示裡面，它根本就不是中國官方語言，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現在都開始弱化了，英文並不是官方語言，確實沒有必要在路牌上、公共標示上特意去標示英文。這個在理論上講是沒錯的，法理上是對的，但是在中國有一個改革開放的背景，英文的增加是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產物，現在去英文化實際上就是對歷史特定階段的一個否定，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吳強認為，中國的教育體制可能會在今年的20大及未來進行改革，發生急劇的變化，從英語地位的下降可以預測出一種變化的方向。吳強繼續說，
教育體制的改革似乎是在今年的20大以及20大之後要展開的，中國教育體制在面臨着一個急劇的一個變化，但是人民並不知道要怎麼變，但是呢，從英語的地位的下降，
吴强说，教育体制的改革似乎是在今年的20大以及20大以后要展开的，中国教育体制在这里面临一个急剧的变化，但是大众都不知道要怎样变，但是从英语的地位下降，我们似乎能够管中窥豹，能够感觉到未来的教育体制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的变化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會接近文化大革命時候的教育體制變化。我們知道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有幾次指示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等等，說大學還是要辦下去，要辦短期或者是理工類為主。人民大學在70年代就關了，工農兵大學就出現了，高考廢除了，就好像1905年廢除科舉一樣。未來 我哋相信好快喺秋天，我哋就能够睇到未来嘅中国教育体制会发生点样巨大嘅变化。呢一种情况，我觉得先至系北京嘅考量。佢哋似乎系由一个战略规划嚟到培养一个长期接班人。呢、这个接班人唔系简单意义上嘅领导人接班人，而系年轻人群体点样去塑造佢哋，然后。顯然是往一個去英文化的民族主義的文化純正主義的方向角度來到塑造他們。長平認為，中共試圖在意識形態和全球化的兩大方面當中同時佔據優勢，既能夠吃盡全球化的經濟紅利，又能夠屏蔽西方的意識形態，從而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长平最后话：
这一次的闭关锁国可能更加复杂化。中国呢，它试图建立一堵这个意识形态的高墙，同时继续从经济全球化中博弈。习近平在昨天的2022年，
长平话：呢次嘅闭关锁国可能更加复杂化。中国试图建立一堵意识形态嘅高墙，同时继续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習近平從昨日的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像會議上所謂的演講中說，經濟全球化是時代潮流，大江奔騰向海，總會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擋不到大江東去。他還說，任何泛化國家安全的概念對其他國家經濟科技發展進行壓制的行徑，任何煽動意識形態對立將經濟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徑，都將會嚴重削弱國際社會應對共同挑戰的努力。聽上去是非常諷刺的，就好像打緊自己塊面。但這個是中共一個長期政策，可以說追溯到鄧小平制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那樣一個政策的延續和結果的漫畫式呈現，是這個政治時間點上的。正如中國呢30年嚟所謂嘅改革開放一樣，呢一啲主張對西方輿論最有迷惑性，亦都給予一啲西方政客投機取巧、欺世盜名嘅機會，所以非常值得警惕。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4号将会出席北京的冬奥会开幕仪式。用中国媒体的话讲，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2022年将继续深化发展。但是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迅速是出兵帮助平息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而中国就武力介入的现状会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脆弱性。中长期来看，当中国有一日不再满足目前两国在该地区的角色分工的时候，俄罗斯负责安全保障，中国帮助发展经济，中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哈萨克斯坦境内新年开始的危机，随着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就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1月19日的完全撤离似乎已经趋于平安。在哈萨克斯坦的这场危机之中，相比俄罗斯的迅速出兵，中国除了发表声明之外并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中国起先表示哈萨克斯坦发生的抗议是他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后来中国又表示愿意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一起为稳定哈萨克斯坦和地区安全发挥积极作用。中國、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斯坦都是上合組織的成員國，但是最終俄羅斯領導的集安組織繞過了上合組織，使到中國無力介入。亞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政策研究員卡德里尼克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本次的行動顯示俄羅斯依然是中亞安全的主導力量。他說一直是這樣的，在中亞俄羅斯在軍事和安全事務上面佔據上風，而中國一直是經濟的主導力量。在經濟上，俄羅斯已經將中亞的控制權拱手讓了給中國，在軍事上中國接受甚至可能尊重俄羅斯的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講，他認為這次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雖然中國在中亞經營多年，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專家馬鐵木在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说， 在哈薩克斯坦、在中亞，中國干預當地國內政治的能力依然有限。他說在這個領域，雖然中國和精英階層就是同普通民眾相比，中國在這個階層更受歡迎，他們之間的所有的聯繫，莫斯科佔據了上風，普京和當地大人物的共同點仍然比習近平多，這些令到他有信心介入並且選邊站隊，而中國只能夠拭目以待。研究中國和中亞外交關係的歐安組織學院研究員邱子欣認為，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的軍事行動將會使到俄羅斯在日後和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的時候具有進一步的議價的能力。1月6日在俄羅斯出兵哈薩克斯坦之後，邱子欣發推文說，如果托卡耶夫最終讓步，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的軍事行動將會對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因為過去幾年俄羅斯一直試圖控制中國從中亞購買石油和天然氣，對於俄羅斯來說，這些在和中國談判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的時候具有巨大的議價的能力，巨大的共幹作用。俄羅斯一直以來通過歐亞經濟聯盟，由俄羅斯、阿美尼亞、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五國組成的，向哈薩克斯坦施壓，希望後者同意制定協調一致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的標準，以便俄羅斯可以對出口中國的油氣定價。美國智庫大西洋合作理事會全球能源中心的項目助理帕蒂瑞恩認為，通過歐亞經濟聯盟，俄羅斯可以向石油輸出各組織控制石油價格，這樣控制哈薩克斯坦天然氣的價格。瑞恩認為，俄羅斯挽救了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後者毫無疑問會給予回報。他說，就像對歐洲一樣，俄羅斯目前對東向的天然氣輸出可能亦都有了制衡力，這些對中俄在中亞部分的分工會是一個考驗。彭博通訊社最近的一篇題為中俄在中亞有問題的文章亦都指出，考慮到哈薩克斯坦石油、天然氣以及銅和油等豐富的礦產資源，哈薩克斯坦這次的麻煩可能會迫使北京重新評估在中亞的脆弱性。根據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的數據，2005至2020年間，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投資金額高達192億美元，大約有56個中國出資，總值近245億美元的計劃，預計在2023年之前完工，其中主要投資於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領域。根據中國海關數據，2021年1月至11月，中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402萬噸天然氣。中國媒體亦指出，哈薩克斯坦局勢直接關係著中國的西北邊陲安寧和能源的安全，不單止在哈薩克斯坦，中國在中亞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亦都在增長。根據中國新華社的最新消息，中國和中亞五國建交30年以來，和中亞五國貿易額增長100多倍，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存量超過140億美元。不少人指出，哈薩克斯坦事件其實對中國提出了警示，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經濟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中國企業的命運就取決於俄羅斯的意願，中國能否繼續將貿易和能源安全外包呢？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國已經開始為自己的企業和國民提供安全保障。據報道，中國企業在哈薩克斯坦的這次危機之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如果中國的利益和投資受到影響，目前還不清楚中國會如何反應，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北京是支持俄羅斯主導的干預行動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月7日在被問到如何看待習安組織出兵哈薩克斯坦之後表示，中方支持一切有利於哈薩克斯坦當局盡快平息事態的努力，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在哈薩克斯坦蓄意製造社會動盪，煽動暴力。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李克說，哈薩克斯坦事件對中俄關係來說算不上是扭轉局面的大事。他認為短期之內中國不會明目張膽地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安全地位。他說他並不認為中國對在中亞地區扮演軍事和安全角色很感興趣，中國目前更是關注南中國海、台灣等，中亞還不在他的直接的利益範圍之內，或者從目前起在未來的幾十年會增加。 他又說克里姆林宮也都很滿足自己只是在中亞安全保障者的地位。李克又說在中亞兩國目前的利益趨同，俄羅斯擔心來自敘利亞和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的活動，而中國也都希望自己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等不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李克又認為從目前來看，中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相處還相當的和諧，兩國目前都在這裡尊重彼此在中亞的利益。1月11日中國外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埃夫羅夫就哈薩克斯坦局勢進行對話，雙方立場相似，都認為是外部勢力蓄意製造的動盪，策動顏色革命等，雙方都希望哈薩克斯坦恢復穩定和平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專家馬鐵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之中亦都寫著說，即使是目前中俄在中亞的確存在一些競爭，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將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當成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兩國在和西方的對抗都在加劇的時候。2014年俄羅斯出兵吞並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遭受到西方制裁之後，俄羅斯政策制定者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逐漸將中國當成是一個盟友和投資者，而不再僅僅是區域競爭者和俄羅斯軍事設備的購買者，甚至俄羅斯技術的抄襲者。中國近年亦都因為香港和新疆踐踏人權，對台灣進行恫嚇，對澳大利亞等國進行經濟脅迫，而同美國以及西方交惡。在美國和西方，俄羅斯和中國總是被放在一起，被視為是對現行世界秩序的挑戰者。馬鐵木說，莫斯科和北京目前並沒有興趣尋求衝突，兩國的雙邊關係要比他們在中亞的利益更加重要。他又指出，在塔吉克斯坦，中國在安全領域的活動最為活躍，但亦都沒有引起和俄羅斯的衝突。2021年10月有報道說，中國將會在塔吉克斯坦鄰近阿富汗邊界的地點設立警察基地。在這個之前，中國還曾經為塔吉克斯坦興建了一批和阿富汗接壤邊界線上的邊防哨所。另外，中國還幫助塔吉克軍隊興建營房、辦公大樓和訓練基地，以及培訓塔吉克軍官。兩國在巴達克熱上山等地區的亦都舉行過聯合軍演。在西方，很多人認為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面要求扮演更重大的角色之外，中國亦都會壯大在中亞的力量。從中長期來看，中國不會滿足於僅僅在中亞發展經濟的地位。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現任布魯金斯學會進行軍控和安全研究的史蒂文皮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想你會在某個時間節點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利益走向衝突嗎？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中亞進行了很多重大的經濟投資，他想在某一個時刻中國會試圖將經濟投資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他相信這些會和俄羅斯產生摩擦。因為擔心在南亞和中亞地區的安全，北京亦都已經開始更多涉足中亞安全領域。除了在塔吉克斯坦首開涉足中亞安全領域的先例之外，2016年中國還主導建立了有塔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參加的四方安全機制，並且建立了聯合反恐部隊。專家指出，隨著2021年美軍撤離阿富汗，中國在這方面的擔憂只會加劇。雖然俄羅斯迄今仍未對這個公開表達不安和不滿，但他們相信中國的這些行動都不會令到俄羅斯舒服。歐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政策研究員李克說，俄羅斯的政策制定者和社會目前並不好像西方很多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這樣對中國的越來越強勢感到害怕。第一，就是因為俄羅斯仍然擁有顯著的軍事優勢；第二，是因為在一些蘇聯時代的殘餘信念的存在，譬如中國是俄羅斯的小弟，同一個憲法大的國家。不過他亦都指出，莫斯科對北京的信任就是有些克制的，在敏感的政策問題上面，俄羅斯小心翼翼地和中國保持距離。俄羅斯的安全部門很少使用中國技術，亦都並非偶然。他說，隨著中國進一步展示自己的肌肉，俄羅斯亦都會更多地了解自己的鄰國。他說，在俄羅斯，年輕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比年長的同事對北京更加警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的報導。
喺嚴冬之際，歐洲正面臨天然氣短缺，天氣嘅嚴寒正逢俄羅斯嘅天然氣輸出減少，迫使價格飆升。歐洲大陸各地嘅消費者同埋公司嘅費用大幅增加，各國政府係緊急着手採取措施，試圖減緩衝擊力。分析人士警告話，情況可能好快會變得更差。據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嘅報導話，莫斯科計劃修建一條通向中國的新管道，這個將讓俄羅斯在出售天然氣的時候掌握代價而沽的實力，令到中國和歐洲消費者彼此競爭。俄羅斯已經在遼闊的西伯利亞冰凍荒原向中國輸送一些天然氣。西伯利亞力量一號在2019年開通，利用俄羅斯在遠東的氣田，為中國經濟加油助力。歐洲仍然是俄羅斯的最大客戶，遠超中國，每年進口大約20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相當於歐洲大陸大約三成的供應量。相比之下，中國每年的購買量大約是380億立方米。能源數據公司大宗商品獨立情報服務公司天然氣分析主任湯姆·馬爾澤克曼室他解釋說，西伯利亞力量一號使用的天然氣並沒有和可以供應歐洲市場的氣田連接在一起，所以至少此刻不存在俄羅斯天然氣輸往中國等於歐洲可能損失天然氣的問題。一種情況可能很快就會發生變化，莫斯科和北京接近達成鋪設第二條管道西伯利亞力量二號的協議，一個會將俄羅斯對中國的天然氣出口增加一倍，管道將會穿越蒙古國，進入北京附近渴求能源的工業地區。關鍵的是，這條管道將會併入俄羅斯內部天然氣網絡，將中國與俄羅斯亞馬爾半島的氣田連接在一起，而同樣這些氣田亦都向歐洲供氣。馬爾澤克曼室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確實是給了作為主要出口商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將天然氣從一個市場轉到另一個市場的選項。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加強歐洲對抗經濟脅迫工作組領導人菲利普·梅杜尼克說，這個有可能是給予俄羅斯相當大的影響力的共幹。他對美國之音說，從技術上來說，很難說定價系統是否會設計成為可能是誰出價高就賣給誰的那種方式，但他認為俄羅斯的意圖肯定是盯著這個方向，希望能夠在今後十年將它作為一個槓桿，至少在延遲上面。將俄羅斯與德國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北溪二號管道在去年完工，目前由於西方與莫斯科的關係緊張，管道認證過程暫時停止。馬爾澤克曼室說，這個會帶來不同嗎？或者不會。現實是，當北溪二號開始商業運行的時候，此刻還未有，它已經是準備就水可以營運，但是未有進入營運的狀態，而它只是將路經其他路徑的天然氣改道。最近幾個月，俄羅斯在與烏克蘭交界地區聚集了10萬大軍，西方警告說，如果俄羅斯入侵，西方將實施後果嚴重的制裁，包括打擊俄羅斯的能源領域。馬爾澤克曼室說，莫斯科還有尋找新的天然氣客戶的其他動機，尤其是歐洲聯盟在去碳化方面的軌跡是，就中期和長期來說，天然氣的作用將會減少。不過梅杜尼克說，探索新的中國市場對莫斯科來說並不容易，他說中國利用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態勢和份量是出了名的，是難對付的談判的夥伴，而且中國據稱覺得自己才是此間的大霸主，俄羅斯只是之前的合夥人。有猜測說，中俄有可能在下個月的北京冬奧會期間簽署西伯利亞力量二號管道協議，好讓兩國都獲得一個外交勝利，不過莫斯科和北京都未有證實將會簽約。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